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监狱。一提到监狱，就会给人一种阴森恐怖、十分压抑的、没有自由的感觉。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监狱，有一些呢，真的就跟地狱一样啊，有一些啊，可能超出大家的想象。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啊，对于监狱的这个理念、文化不一样，就造成里边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新加坡的那个监狱
啊，对对对，
取饭口居然在地上，
在地上，而且没有床，是吧？
对，没有床，
睡在地上，
应该很潮，
很潮湿，
水管子冲。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六个监狱。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塞尔瓦多 Secund 超级监狱。Secund 呢，是位于中美洲塞尔瓦多的一座最高安保级别的监狱，也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监狱。Secund 呢是它的简称，全称翻译过来叫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从这个名字，你大概就能猜出里边关什么人。主要是用来监禁恐怖分子、极端暴力分子、帮派分子等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呢，就里边关的全是反社会人格。这个监狱呢是2023年，也就两年前刚刚建成投入使用。
新的，
占地面积呢1.66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有多大啊？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海洋加陆地合起来是1平方公里。它是东京迪士尼乐园两大园区加起来1.6倍。这个面积虽然很大，但其实呢，它在监狱里边不算是最大的，就从面积上不是最大的。它最大的就是容量，它能够容纳40000名囚犯，目前呢只装了15000，1/3左右，还有2/3空着呢。
他们是有什么需求吗？
有，
要建的，
就是为了这个需求而建，
都是当地的。
都是当地的。整个监狱呢，周围都是9米高的围墙啊，上面还有带有尖刺的铁丝网，四周设有19个岗哨啊，以保证全范围无死角可以监控。内部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外面呢还有600人负责安保啊，以保证没有人能够从里面逃出来。甚至呢，它还有独立的电力和水利系统，以保证没有外面的人可以攻进去。它这里边都是些帮派分子，就内外都是勾结的，就很有可能就里边人就跟外边人打个招呼，外边人把电一起，你的监控系统、安保系统全断了，他就攻进来把里边人救出去。所以它有自己的电力和水利系统，以保证啊内外夹击是不可能的。
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开销，这个钱谁拿？
政府呢？
税金吗？
对。它有这个必要性，我跟你讲，
压力很大
啊。关于压力虽然很大，但有这个必要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帮派分子、恐怖分子从哪儿来。
但是如果换个思路的话，那么多帮派、恐怖分子关在一起，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你想把他们分散开，
多建几个小的呢？
哎，你不懂了，他为什么要关在一起也有讲究啊。这个萨尔瓦多从90年代初期这个内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帮派横行，帮派成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啊。最高呢，到2023年的时候，总共有12万人都是帮派分子。占总人口的2%，大家注意，这是总人口的2%，就包括老人、女人、小孩在内，把这些都去掉，成年男性的5%都是帮派分子，也就2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黑社会啊，而且这是确定的帮派分子，不包括协助人员，就帮派里边有一些非正式成员，帮他们跑腿儿什么，这都没算在内。说这些非正式成员大概能有40万左右，所以萨尔瓦多这个地方每3-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帮派分子，就是这么乱的一个地方啊。
他们一定要加入帮派。
对，他们基本上都从10岁、11岁左右开始加入帮派了。这帮派啊，其实和我们常说的黑社会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它属于黑社会的早期形态，它有几大特点和黑社会不一样。它第一大特点就是年轻人比例特别高，尤其是11岁到18岁的未成年特别的多。第二个呢，就是暴力化更严重。就黑社会虽然很暴力，他们比黑社会更加暴力，而且专注于暴力，一言不合就枪战就对砍啊，是这么一伙人。
枪支自由。
他们枪支不自由，但是他们能搞得枪。而且呢，黑社会呢很少针对平民啊，他们呢是经常袭击平民的，甚至啊他们会控制一个区域，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非法地带，这个地方的所有人你就不向国家交税了，向我交保护费。
他有这个权利？
他没有这个权利，只是国家管不了。那么萨尔瓦多的这个帮派问题啊，在2015年发展到最严重啊，随时都在发生帮派之间的火并，让萨尔瓦多在当年呢成为世界谋杀率最高的和平国家，就是这个国家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之下，谋杀率世界最高。有多高呢？每10万人有104人死于谋杀，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人被谋杀。那么这个谋杀率世界平均是5.6，它是104，日本只有0.23，属于特别低水平。中国0.46，也属于特别低水平。美国是5.7，是中国的10倍，因为美国有枪。那么由于萨尔瓦多达到了世界最高的这个杀人犯罪率水平啊，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呢，萨尔瓦多的最高法院呢，把他两个最大的帮派，一个叫 M13，一个叫18街帮，定义为恐怖组织，就不再是帮派了，就恐怖组织啊，全民公敌。那么政府为什么不管理这些帮派呢？其实不是不管，是管不了，人数太多。我刚才不说了，没几个人就是一个帮派的啊。再一个就是帮派呢会主动参与政治，就是他们也是有选举的，参选人不跟我一伙儿，我就给你干掉。 剩下的都是我这伙的，你选上的话那就帮我说话嘛。时间长了政府里边就很多人跟帮派分子纠缠不清，他们就出身于帮派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萨尔瓦多政府都和帮派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和关系。传说政府啊，特别是总统和帮派之间是有契约的，就是用一些利益去换取一定的和平，就你们不要到处杀人啊，不要什么，政府可能给你输出点利益。但萨尔瓦多政府是否认的，说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勾兑或者内部协议什么的。当然这些人不仅仅针对政客了，也大企业其实也都有他们的参与，就是说大企业如果不给我点股份的话，你可能对你生命安全有威胁，是这么一伙人，相当恐怖了啊。所以这些帮派啊，资金也是相当充足的，他们就会去买枪支弹药。那么这一次建这个监狱呢，就是因为在2022年3月萨尔瓦多发生了大规模的帮派冲突啊。有传言说呢，可能是政府和帮派之间的这个协议呢谈崩了，所以这帮派就给他肆无忌惮的杀人。于是萨尔瓦多的总统纳伊布布克尔呢，下令大规模镇压帮派分子。布克尔总统呢，81年出生，非常年轻，2019年上任的。他下令镇压帮派分子啊，用了16个月，抓了7万多人，他要把帮派分子抓光。结果就发现监狱不够用了，于是就立刻开始修建这个 C-Code， 就把多数的人呢就关到这个大型监狱当中，现在关了10000多，估计他如果想继续抓下去的话，很快就能装满。那么这个监狱虽然很大，而且呢每个牢房也很大，有100平米，感觉上挺宽敞是吧？这100平的这个牢房里住多少人呢？住100人到200人，
双层床，
4层床，
4层，
对，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只有个铁架子床，每个人拥有的面积可能不足1平方米。而且呢，100个人的房间里边只有2个马桶、2个水盆、1个淋浴的地方，所有的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么牢房里的灯光也是24小时常亮的，犯人一旦进入这个监狱啊，就再也见不着太阳，也再也没有黑夜了。
不放风吗？
没有放风啊，永远无法接触到外面的信息，连家人、律师谁都联系不上。他在里边的死活也不会通知你的家人，就是说你们家人突然有一天消失了，你只能怀疑他可能在那里边，你也没有办法证实，你懂我的意思吗？
可以吗？
就是这么个地方，
不允许他们请律师辩护什么
的不允许，连打电话什么都不允许，与外界联系全部切断，他都看不见外面。而且犯人一天呢只有30分钟放风，放风呢也不是出去，是在走廊上，还是看不见外面，
没有窗户，
没有窗户，剩下了2-3.5个小时全部在监室里度过，就和你100人一起度过。关键是萨尔瓦多啊，它也是在热带地区，相当于菲律宾啊、印度南部啊、泰国南部那地方啊、马来西亚北部一点那地方，常年都非常的热。这个监狱里没有空调，没有窗户，没有通风系统。
我的天，要臭死了！
对，你屋里常年35度以上，没有任何走风的，没有任何走风的地方，你知道。所以这个监狱啊，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八级地狱里边那个大教会是差不多的，就在一个蒸笼里边一直蒸着。而且这个监狱中也没有任何的更生啊、教育相关的设施，因为这个监狱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人，而是为了把一部分人从社会上挪出。他们设立这个监狱的时候就没打算放这帮人出去啊，没有打算让他们回归社会。有上监狱里边去采访了，监狱人都说：“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出去了。”是这么个地方。他有后悔啊，但是没有用了。现在最怕的就是里边有抓错的。
对呀，
也不让请律师，所以也不知道啊。
怎么可以不让请律师呢？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乱了，一下抓了7万多人，怎么请律师？这官司打不完呢。那么还有一个细节能够看出萨尔瓦多政府根本就没打算要留这伙人，就是他们会故意把敌对帮派的人关在一个屋，懂吗？他希望在里边发生一些冲突，希望你自生自灭，那就不知道了。关键里边信息都不知道，都不传出来，谁死了也不知道嘛，也不会通知你的家人，全都不知道。
这也有点太极端了。
当然这个萨尔瓦多政府的这个做法呢也招来了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说这个呢太残忍而且不人道。但尽管备受争议，萨尔瓦多的治安呢是明显有好转的。我刚才说他杀人率是104嘛，现在变成2.4，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里也包括他。
是吗？
从最危险的国家，杀人率最高的国家变成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就从这个监狱建好之后，
对，就从2022年开始抓人之后。
真的
啊？因为以前杀人主要就这些帮派，所以这个总统啊现在挺的人是特别的多了。他在2024年，就是去年连任了，他5年一期，他2019年第一次当，2024年连任了，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连任的萨尔瓦多总统，支持率达到85%。
那他不怕黑帮吗？没有人会干。
其实一开始啊，所有萨尔瓦多总统啊都和黑帮是有一点关系的。你想他上任之后，上任总统就抓起来了，因为跟黑帮有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啊究竟是怎么个情况也不知道。
他如果不连任的话，应该。
也很危险，不过他的目的就在他在任期间把所有黑帮全部抓了。好，讲完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讲世界上最小的监狱。世界上最小的监狱呢，英吉利海峡上的一个小岛上，叫萨克岛。这个监狱呢只有2个牢房，一个3平，一个4平，最多就能关2个人，也没有窗户，石头堆砌的啊， 这个监狱呢建于1856年，170年前，岛上呢只有一个警察，还是义务警察，就是大家轮流的。
那岛上的人大家都认识吧？
啊，对啊，就400来人。
那如果抓进去的也都是？
不不，这个监狱啊，已经有100多年没有抓过人了，在里边。就有时候谁喝醉了，就是来旅游的，喝醉了没地方去了，就在这待一个晚上。
像打卡景点一样。
哎，有点这个感觉。这个岛上治安呢非常良好啊。最近一起严重的犯罪呢是35年前，1990年的时候，有一个失业的法国核物理学家声称自己是萨克岛的真正领主，就是从外边来了个人，说我是这个岛的岛主。上岛了之后呢，张贴了几张告示，说我将会在明天下午2点来占领这个岛，你们都做好准备。第二天果然来了，来的早一些，早了不到2点，他在旁边长椅子坐着，还提了把枪，半自动步枪来的，他在坐着等，等到2点。这时候这个岛上这个警察就来了，因为他贴了告示啊，警察就是等他，警察过来就给他套近乎，说你来干什么呀？说哎，你枪挺好看的。两人聊了热火朝天，等到2点的时候，他啊，到点了。他刚要去拿枪，就有人把枪一下抢过来，一拳就打倒了，给人扭送到旁边的岛上去了，在旁边那个大一点的岛上关了7天，给遣返了。这是最严重的一起犯罪了，就叫单人入侵。
所以真的是岛主吗？
不是，他就妄想，因为妄想症呢。结果第二年他又来了，又再次要登岛了。
可是他拿枪登岛，才关了7天
啊，可能是让拿枪吧，或者他这个枪有证之类的。第二次他又来了之后呢，还没等登岛，在上一个岛，就是他要在大岛转一下，在那个岛就给他摁着去，给他遣返回法国了。他就一定要占领这个岛。
人家义务警察也不是白给的，
啊，不是白给的，一老头老厉害了，一记左勾拳就打懵了。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岛的真正的岛主是谁啊？这个岛很独特啊，它是英国王家属地，它不是属于英国的，是属于英国王室的，是在500年，伊丽莎白一世呢封给一个贵族的，把这个岛给他了，说你就是这个岛的领主了。从此那家人就世世代代的继承了这个岛的领主之位，直到今天，已经过了22代了。还在，那人还在。所以这个岛呢是欧洲最后一个封建领地，是皇上封的那种领地。2008年改革之后呢，象征性的保留了岛主的这个管辖权，但是立法权被国家收走了，说你还是遵守我们的法律，只是你自己可以管辖。
岛上的民生怎么解决呢？他吃什么喝什么？
有种地的，有养牲畜的，都有。
什么都有。
自给自足的。
自给自足的。
而且这个岛现在靠旅游，有些人到这岛上来旅游的。岛主呢也会象征性的每年给英国女方1.7英镑，就交税，500年前就这么交了，到现在还是这个价。而岛民呢也象征性的每年给岛主1只鸡，也是交税。好，接下来呢我讲一下这个世界上最舒适的监狱。世界上最舒适的监狱呢是挪威的巴斯托伊岛监狱，监狱总面积2.6平方公里，比刚才那个世界上最大的监狱还要大。哎，就是这个岛的面积，这个岛就是个监狱啊。在这个地方查一下，要讲面积最大的监狱是朝鲜的16号营，面积549平方公里，里边压着主要是政治犯，里边有农场，其实就像个村落一样，里边人都在这种地啊什么，
干活
不能出来，两个新加坡那么大的地方。巴斯托伊岛监狱呢是世界上第一座生态监狱啊，你听这名儿，没有铁窗，没有高墙，没有铁丝网，实施非暴力管理，高度自由。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会以为这上面是个宁静的海岛村落。2.6平方公里的岛上呢，总共关押了100多名犯人，他们呢分别住在色彩鲜艳的木质小别墅之中。每个人呢就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可公用厨房自行做饭啊。对，说到做饭啊，这个岛上呢就给犯人提供晚餐，早餐和午餐得自己去做。监狱会每个月给他们发钱，他们拿到钱之后呢，在岛上有商店，他们在商店里买菜，啊，自己做。
商店的人是普通的。公民
啊，不是监狱的工作人员，
我就在那
儿
买菜，
买菜
过家家。
对对对，没错，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上面有个小超市，那白天呢，囚犯会要求参加劳动和培训啊，他们在农场里饲养牛羊鸡鸭，耕种蔬菜水果啊，或是在工作坊维修自行车啊，制作家具之类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可以担任岛上的清扫工作。劳动之余呢，他们是8点半上班，3点半下班。下班了之后呢，就可以享受自己的自由时间了啊。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在岛上游泳啊、垂钓；冬天可以滑雪。岛上呢还有球场、健身房、桑拿浴室等设施。犯人也可以使用岛上的电话与亲人通话啊。每周呢都可以享受探亲同住啊，就是家人可以到岛上来住，
每周
对啊，陪他一起度过周末，这样堪称犯人的度假岛。
那他们都是犯了什么？对，最大恶极的人关在
这里，全都是最大恶极。
凭什么呀？
你听我讲啊，不是谁都能上岛的，它是有条件的啊。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条件。挪威把这个岛打造成这样啊，这个挪威的意思是说，在岛上建一个微型社会，让这些犯人学会正常的生活，为他们
正常呀。
但是让他们学会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回去之后呢融入社会。岛上守卫也不多了，白天可能多一点，但晚上只留个四五个人留守在岛上。这四五个人也不是守卫，主要是一些医生啊，怕他们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哎，看护的人。安全措施呢几乎就是没有，因为根本没有人逃跑。犯人纷纷表示他们特别珍惜来岛上的生活，特别珍惜这种信任和自由啊，所以不会逃跑啊。那么怎么才能到这个岛上去呢？这个岛上关押的大部分都是重刑犯啊，抢劫杀人啊，贩卖毒品之类的都有啊。但大家注意啊，不是所有坏人都可以到这么好的环境里来的。这些犯人一开始都要蹲一些非常严酷的监狱的，他是有严酷监狱的啊。但如果你一直表现很好，而且你的刑期不满四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来这个岛上。如果批准了，你就转到这个岛上来结束你的刑期，算是对这些表现好的囚犯的一种奖励，也是对其他囚犯的一种诱惑啊。你只要好好表现的话，最后的几年会让你过得很爽啊，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在岛，
有死刑犯吗？
死刑犯没有，他们好像就是没有死刑，他们杀了几十个人都没有死刑。这里边有连环杀手，杀了二十几个人呢，都在这个岛上。当然，这些人啊，在这个岛上也是绝对不可以犯事的，比如说打架斗殴也是不可以的。一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被送回原先的监狱，你的假期就结束了。挪威表示啊，说我们应该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那受害者呢？受害者的机会？
哎，没有机会。但是活着这个给不给他一个机会？挪威的意思说，我们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就一次，
如果
也不多。
同态刑法的话，可以给机会。
也还
受
牙还牙之类的啊，
该受的受完了是可以给机会、
那么挪威为什么这么做呢？根据挪威官方的数据统计，在巴斯多伊岛监狱待过的囚犯出狱后的再犯率只有16%，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0%，大部分国家其实都在50%以上。
可是16%也不低，
16%属于世界最低水平，所以挪威的这个监狱呢，被视作人性化改造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都想效仿。那么这么好的监狱啊，但其实还不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监狱，不能算是豪华的监狱。有个世界上最豪华的监狱也在挪威，哈尔登监狱是一座耗资19亿挪威克朗打造的全球最豪华的酒店式监狱。19亿挪威克朗大概相当于1.8亿美元，13亿人民币。这个监狱的口号是让囚犯在一个温馨的酒店氛围中改过自新。走进哈尔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亮洁净的现代化建筑，宽敞的走廊和开阔的景观窗，让人几乎忘记身处监狱之中。每位犯人都有自己带独立卫浴的房间，房内配有平板电脑、卫星电视、书桌、衣柜等家具齐全。
有隔离的地方好多了。
监狱里还有健身房、录音棚、图书馆、宗教礼拜室、桑拿浴室等，供犯人放松身心。更令人称道的是，这里的厨房也堪比米其林餐厅。
对，它是哪的米其林？
那倒是，
有的也挺难吃，
有的也挺难吃。那么这个监狱呢，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包括烹饪、木工、宝石加工等。为了维持接近社会的生活节奏，哈尔登允许囚犯每周与家人通话，并设有探视中心，某些情况下还能安排私人会面。尽管配备如此顶尖的设备，哈尔登仍然是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监管要比岛上严格很多。哎，它豪华一些，但是它监管严格。这个监狱呢，也无高墙、无电网，但有隐蔽的安全防护措施，有训练有素的狱警团队。不同于岛上的松散管理，这个地方更强调人性关怀，而非减少保安。就是说，他们会更多的和你进行交流，让你了解现在的社会。哈尔登监狱出狱的人，2年内的再犯率呢，也只有18%，再次印证了以人为本的矫正理念。所以，挪威政府认为他们这个策略是相当的成功的。但是，有很多人权组织认为，如此优渥的待遇是否对受害者公平？
不公平啊，还要是否吗？
那倒是啊，挪威政府相信这种豪华监狱模式呢，有助于减少社会整体的犯罪，并让服刑真正成为重塑人生的机会。就是说，挪威认为啊，哎，如果打算改造人的话，你就不能通过惩罚或者隔离，必须感化，而且数据显示感化是有效的。
它是可以重塑人生，可是受害者没办法，
没有机会。好，那么谁能够去哈尔登呢？哎，这个监狱什么犯人都接受啊，主要接受长期重刑犯。甚至终身监禁，但是不接受精神病啊，或者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犯罪分子、极端分子、恐怖分子也不接受，就是所有跟精神上面有关系的都不接受。好，下一个，世界上管理最严格的监狱，美国 ADX 超级监狱。ADX 超级监狱里的这个 ADX 啊，是安全等级代号。美国的监狱分为四等，从低到高，最低等级的叫 Mini， 第二等级的叫 Medium， 第三等级叫 High， 最高等级叫 ADX。这个 X Max 的意思，叫行政最高安全等级，主要用来关押极度危险的犯人。美国的 ADX 监狱呢，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脉的荒野中，是全美戒备最森严的联邦监狱。这个监狱呢，也被称作叫做地狱的尽头。全美就这一所， 你想想他什么水平的监狱啊？这个监狱会采用极端严格的单独监禁，以高科技安保来保证犯人无法逃亡。不仅在美国了，在全球也是公认的最严格的监狱之一。自1994年启用以来，从未发生过囚犯越狱的情况。整个监狱里总共关押了400余名臭名昭著的罪犯，包括大毒枭、恐怖分子、连环杀手，例如墨西哥头号毒枭 S 华金古斯曼，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引渡到美国去了，然后就一直关在这个地方。他在墨西哥的时候很轻松就能越狱，到这里他就出不来了。关在 ADX 中的人每天会有22到23个小时单独关闭在一个仅7平方米的牢房里，牢房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配备坚固的金属门。这种监狱为什么不设窗户呢？说是有窗户就会产生逃逸幻想，就看着窗他就会想往外逃，他就会对外面抱有期望，没有窗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期望。在这里犯人呢是与世隔绝的，没有任何社交和娱乐，不允许进行任何的通信，唯一的活动是每天1小时独立的放风时间，是在一个铁笼里边，可以让你伸伸筋骨，因为你的房间太小了。那么这个监狱在内外都部署了高科技的安保措施，红外线激光监测、压力感应地板、隔离电网等等应有尽有。一旦有人企图逃跑，它会立即触发警报，甚至它有个自动防御性的进攻系统。这个系统呢，不会把你打死，会把你打伤，是全自动的。就是你一旦发现你逃跑，就给它扫射，哇，那种感觉相当恐怖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外号，除了地狱的尽头之外，也被叫做落基山的恶魔岛，就是没有人可能从这儿出来的。
那感觉还是没有那个帮派的那个监狱。
哎，它和那个帮派的监狱有两大不同。第一点，它有空调，它有一个恒温系统，里边其实温度是很舒适的啊。不仅有空调，隔音设备还特别良好，你听不到旁边的声音。
单间
是单间，联邦医疗保障都是标配，就是你要生病了给你看病。第二不同，就像你说了，它是单独监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所以一旦进去了，你就再也见不到人了，谁都见不到，外边人你也见不到，律师你见不到，谁都见不到。屋子里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每天
为什么这儿也见不到律师呀、
这个地方也不能见不到律师，跟那个地方是一样的。这个监狱啊，也不是用来改造人的，就是要把一些人从社会上完全隔离开，永远隔离开。屋子里边呢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每天20几个小时在屋子里边只能面壁思过，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那么由于长期的幽闭和缺乏人际接触，这些罪犯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少人在服刑期间呢出现幻觉、记忆丧失等症状，就渐渐的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啊，所以进去的人呢，基本上会一个个变成活死人，就是就消失了。好，那么既然有最严格的监狱，就有最松散的监狱。世界上最松散的监狱呢，是玻利维亚的圣佩德罗监狱。这个监狱呢，位于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市中心，被称作世界上管理最松散的监狱，因为这里几乎没有狱卒管理，只有几个看门的，他们只看着外边这个门，里边是怎样一概不管，里边是完全自治的。这个监狱的设计容量只有600人，但里面关着3000多名囚犯。所有新进来的人都要花钱购买或者租赁牢房来居住，不然的话就没地方住，你只能住在地上。牢房呢也有好有坏啊，价钱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监狱里边是有分区的啊，分富人区和贫民区。富人区呢有冰箱、有彩电、有空调、有单间、有独立浴室，只要有钱什么都有。但贫民区呢就只有窝棚一样。那么为了在里边能生活好一点，很多囚犯就自食其力啊，自己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比如说在里边开饭店啊、理发店啊、倒买倒卖啊，为有钱人提供一些服务了、就可以赚到一些钱，住一些好一点的房子。甚至啊，监狱还允许家人来陪住，当然也要贿赂门卫。你只要贿赂门卫，什么东西都能进来。这个监狱啊，曾经有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这个监狱开了个旅游项目，只要游客肯花钱啊，就可以到监狱里面参观，由犯人带着你进去，到处看看，给你介绍里面什么情况。澳大利亚有个作家，他在2000年附近的时候就花点钱贿赂狱警进去了，在里边住了3个月，和一个毒贩住在一起。这个毒贩是他的向导，了解了很多里边的内幕啊。他说看到里边的监狱头目就像皇帝一样在里边操纵整个监狱。后来他出来之后呢，就写了本书叫《行走的粉末》，2002年发卖，大火，卖了60多万册。这个地方就变得更有名了，很多人就专门到这儿来旅游了。后来官方呢，在2009年把这个旅游项目给停掉了，不愿意到里边参观。这个就是那些狱警他们自己传的了。玻利维亚的官方的意思啊，说这个监狱啊，他们只负责提供外围的安保，对内部的情况他们不过问，也不提供任何的资源和帮助。你们愿在里边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只是把你们囚禁在这个地方，就算是关着你们了。
那在市中心不危险？
他们想迁走这个监狱，但是呢，几度迁都没成功了，因为各种原因。那么很多人也觉得他的这种方式其实有点类似于挪威的那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但是呢稍微有点不一样。
他这里可能更社会化，
更社会化，是不是更快融入社会，是吧？不会脱节，跟外边没什么个区别。那说到这，大家可能会想，这些人既然管理这么松散，为什么不越狱呢？一块逃出来得了。
真的不越狱？
哎，不越狱。
住贫民区的人
不越狱，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人敢策划越狱，里边不有皇帝吗？你要敢策划越狱了，其实你在里边相当于他的资源，你要想跑是不可能的，就是不敢。还有呢，就是他们不能够越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里边买了房子了啊，你的房子都买在那里，出来的没地方住，在里边买了个牢房住，是这样的，你的财产都在里边，你的工作也在里边，你生活就在里边，
出来还没有
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